主啊，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脚前，把敬拜归给你。晚间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预备好的器皿，主，你用血来洁净我们。经过了一整天在世界中的生活，主啊，在这个时候你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脱离这一整天生活所遇见的事物，让我们单单纯纯的很简单的来到主的跟前，把我们的心灵打开，让我们在这里与主有交通。主，好叫你说的话我们都能听得清楚，好叫你的恩惠在我们身上越显越丰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有机会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用晚间有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无论说的听的都满了膏油，主啊，好叫我们只是欢欢喜喜的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说话了我们就活了，因为你说话了我们就充满信心了。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光靠神，那是靠主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主，愿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渴望能更多得着你的丰富，我们也相信你预备丰富，你在这里要恩待我们，我们同心的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把其中的一些的经节呢，稍微的读一下啊。那么我们先读第一节啊。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扫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啊。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啊。或者第七节读一下，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这里问的两个问题很好啊，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这个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记得啊。然后啊，我们跳到十二节再说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关键是给你说是，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第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字哈，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不好，就是会友啊。所以呢，今天呢，很多的聚会呢，他们都把弟兄姊妹当成会友。你看他们在讲台上就讲啊，我们的会友啊。那么以前呢，我以为说是他们这样讲， 是在会中教会中做朋友啊，那也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呢？原文这个会有一字就自己人，他们就到自己人那里去了。看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会友，这个真是引起很大的误解了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弟兄姊妹呀，我们不是会友啊，千万弟兄姊妹不要用这个词啊。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生命关系的，我们不是来一个团体，来一个宗教里面让大家来做朋友的啊，不是的啊。所以这个会友这个字啊，就翻得非常的不好啊。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祷告啊。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啊。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好，我想我们圣经啊，就暂时读这些。那么我们开头讲过啊，《使徒行传》的前五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因为这是地上出现第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把神的对于教会的心意啊，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五章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原则，这不仅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经历，这里所讲的也是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应该有这个经历啊，这个标准的经历啊。这五章圣经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吗？第一章啊，那里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啊，复活升天的意象，属灵的看见，他们的认识。第二章，圣灵从天降临，神的灵把主所做的完成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把神把主带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联合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事情。第三章呢，就讲到了他们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侍奉是蛮有能力的侍奉，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情况一样啊，他们叫了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了，是吧？那么那个能力从他们身上出来了。就我们讲过了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神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才能做神的工啊，神借着我们显露出来，那个才真正的侍奉啊。所以这个呢，都是主借着耶路撒冷的教会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第四章呢，我们讲这是教会的征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旧约圣经我们就看见很清楚啊，神创造人，神有荣耀的心意在人身上，而现在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啊，被称作魔鬼的邪灵，那么他呢要破坏神的工作，因此在地上呢就产生了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啊，这人就开始进入这个征战啊。但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晓得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听我今天拿错了一张我的这个纲要了，没关系，我就凭着我的领会的讲啊。这个征战呢，头一个意义就是冲突，开始起冲突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前面第三章，当他们这个带行了一个神迹，那么并且传了福音，很多人得救啊。然后呢，到第四章开头的时候讲到彼得所讲的那些话，叫更多人信主，有5000人信主。 啊，所以因此呢，引起的犹太教里面的人呢，他们不高兴，所以因此呢，就开始怎么样起了冲突啊啊！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呢，弟兄姊妹，这个冲突的征战的原因啊，为什么会生活中会起这许多的冲突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知道仇敌呢要扑灭神的工作啊，所以他有攻击啊，他对我们产生很多的攻击。但是神许可教会啊，我们明白神许可教会今天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许可仇敌攻击我们，这个对教会来讲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啊。这弟兄姊妹，神用魔鬼来考验教会啊！本来如果神要阻挡他，他是根本没有办法做事的，但神许可他来考验，这个考验非常重要。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呢，保罗讲就是呢，神要试验我们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经过试验你才会显出来真的假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人说这个是真金，那么人家说我们拿来试试看，对不对？所以有所谓的试金石啊，古代的试金石，他把那个金子在石头上画一下，就显出来那个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有金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听了很多道，很多基督徒以为听了这些道你就已经以为你就有了这些实际的。不不不，神说好，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很不错吗？我们来试试看。这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个仇敌所兴起的环境里面啊。结果这个一试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还是很软弱啊。我们很多时候所知道只不过是道理，对不对？并没有真正的怎么样得着啊，主给我们的那个丰富啊。所以呢，这个仇敌的攻击、属灵的征战，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过去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属灵经历讲到灵命的四层啊，你知道这个灵命四层最后一层就是征战层啊，所以作为基督徒需要懂得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会打这场仗，很多时候呢，主粮给我们的机会就丢掉了，可惜了啊。所以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如果你学会了依靠主、仰望主啊，那么你能胜过仇敌的这个工作的话呢，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征战呢，会使我们能够变得更丰富。弟兄姊妹记得吧，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区的时候呢，满了征战，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人的产业呢是经过征战才得着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要把每样事物都看作是属灵的征战呀，就是连我们生活中啊，你教养儿女呢、夫妻关系呢、跟别人相处，有时候会起很多的冲突。我们都以为说这个是性格了，这是有事情发生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都看作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你懂得如何来打这个仗的话呢，那么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属灵的征战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到新约教会的历史时代，一直看见这个征战是没有停止过。所以今天呢，我们仍旧也是处在这个征战的里面。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看见啊，这里啊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啊， 那么在第一节这里啊，这里告诉我们有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攻击当初使徒啊，现在呢对教会能够产生攻击的，我们知道仇敌敌人是谁啊？啊，这个敌人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宗教，这些都宗教人物啊，哎，宗教人物和他们所有的一些的学说，弟兄姊妹们，这些呢都是撒旦手中厉害的工具啊，哎，那么，这里是仇敌，第一个是宗教啊，那么然后呢在第五节呢讲的说，第二天呢把他抓了之后，关到第二天的时候，有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弟兄姊妹，这里现在不仅有宗教，还有什么官府，这地上的政治。所以这样子弟兄姊妹很清楚了，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啊，仇敌对教会的攻击总是两个原则，一个什么呢？宗教，另外一个呢？政治啊，呀，这是撒旦在地上利用的工具。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是犹太人把他怎么交在罗马人手里，对不对？就宗教跟政治结合，因为呢，犹太人不能杀人呢，他们没有权利判人家死刑呢。所以他们就把他交在什么？交在罗马人手的官府，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个呢，2000年教会历史都一样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仇敌都是用这个来攻击教会。所以这变成了仇敌手中啊最厉害的一个工具啊。所以现在的使徒们他们就碰见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就第二天把这使徒们通通把他们带到这些宗教人物和官府的跟前。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也是这样啊，那么犹太人攻击他的时候总是把他拉到这个罗马的官府的跟前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倒是问了两个问题啊，弟兄姊妹，这个倒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啊。那么因为他们在那里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嘛，对不对？然后又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呢在第七节那里说哈，他就问他说，你们用什么能力，用谁的名做这事？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呢，在属灵的征战和侍奉当中啊，弟兄姊妹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碰见难处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用什么能力呀？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啊。或者我们靠取其他的人的事物，对不对？用人的能力，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才干来对付这些，你奉谁的名啊？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问这些问题的人，你看这个话真是从仇敌来的，是吧？所以呢，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进入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用什么能力啊？用神的能力啊！你奉谁的名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用这个吗？你看大卫啊，他就懂，他说他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说我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我是靠神的能力。弟兄姊妹们，很可惜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但是很多基督徒碰见难处的时候呢，不懂得用神的能力，也不懂得奉主的名，对吧？ 所以很多在主面前老练的人，他们在侍奉上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奉主的名。所以以前啊，这个 Miss Barber 啊，这个何淑恩姊妹啊，她在这个福建呢，这个马尾啊那里，那么在那里带着一些少数弟兄姊妹在那侍奉的时候呢，我们的姊妹是蛮有信心的一个姊妹。结果附近啊，他们那里有一个村庄里面呢，有一个医生啊，那个医生呢有一个他的妻子呢病的啊，病得要死了，他自己做医生呢也没办法，你知道吧，没办法。那么后来呢，他有一个亲戚认识这个何淑恩姊妹啊，他们也不懂得这个，他们在那里服侍主啊，他就跑去跟他们讲说，哎呀，在那里啊有一个西国的一个人啊，英国人，他英国人嘛，这个从西洋来的一个人，一个女的啊，他说呢，他们呢会唱歌，他们的一唱歌啊，人的病就会好。他说很奇特。他说你要不要我把他们找来给你唱唱歌啊。那么说那个时候他病得要死，因为那天正好呢，他的那个做医生的先生呢，到城里面去到他的诊所去了。他们就说好吧，那就反正也没办法了，也药也不好，就试试看嘛。结果他们就跑去把何淑恩姊妹找来了。何淑恩姊妹就跟他的同工一起到那个人家里面。他们就在那里啊，为他祷告，的确也唱诗歌啊，为他祷告。哎呦，奇妙了。那个老太太啊，居然就活过来了，就好了。哇，所以他的家里面的人高兴得不得了，就赶快跑到城里面去告诉那个医生说啊，说你的妻子好了啊。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我是医生啊，我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怎么会好了呢？他们说不不不，你去回去看，赶快回去看。所以他就跟着他回去看，回去看了，果然他的妻子就好了。弟兄姊妹们，结果那一家人就信主了。那么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原来是那个后来是老姊妹了，她的侄女儿讲出来的。她的侄女儿到香港的时候呢，就讲这个故事，是真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啊，我们的姊妹是懂得运用神的能力的，我们的姊妹是懂得奉主的名的。哎呀，今天呢，我们晓得主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力量啊？你要奉谁的名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对不对？难处一来的时候呢，忘光光的，还是要用自己能力在那挣扎努力，苦恼不堪，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唱的诗歌很好呢，你只要学习运用基督的权柄，你就安息了。哎呀，我们很愚昧啊，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你们，有时候我也是讲碰见事情就是忘记了啊。所以他这里问的很好啊，人家问说你用什么能力，你奉谁的名啊？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啊。所以呢，彼得那时候怎么样？要回答他就怎么被圣灵充满。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里很特别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你知道彼得的表现是多可怜呢，对不对啊？虽然他跟主在主面前表现有天然的勇敢，那主啊，我们要为你寻道，为你死，对不对？别人离开你，我总不会离开你的。他还拔刀砍了那个马勒古的这个耳朵，那算是很勇敢的。哟。但是等到主耶稣一被抓的时候呢，到大祭司院子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勇敢的彼得变得那么样的一个可怜呐、啊！啊，你看他战惊恐惧，对不对？结果在谁的面前失败了？一个小小的侍女跟前啊，并且呢，人家说哦，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马上怎么样？不，你讲乱讲，他发咒起誓啊，三次啊，不是一次啊，三次否认主啊。你就知道他那个胆子完全吓破了，你知道吧？所以主说你要为我舍命吗？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嗯，这个彼得说难以想象，怎么鸡叫的我就不行了呢，对不对？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圣经呢实在是很有趣，神多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你以为你很刚强吗？你以为你很勇敢吗？主说不需要狮子叫鸡叫你就不行了，对不对？我们的胆量就是这样的，我们以为我们很勇敢的，其实真正碰到事情是吧，哎呦胆怯的不得了啊啊！有时候碰见个情况人家要我们去讲几句话我们都不敢讲，对不对啊？那、啊、胆子小胆怯的不得了。说你知道那个时候彼得的光景啊实在是非常的软弱啊，一点都没有胆量啊，完全没有胆量，对不对？哎，但是现在啊，你看见经过了这个五旬节之后啊，圣灵降临，哇，彼得忽然变起身来，变得有胆量起来了。哇，变得有胆量起来。我们记得主耶稣带门徒时曾经跟他讲，说将来你们被抓到官府面前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对不对？他说自然会有话给你们啊。现在彼得就经历这个真实啊，所以呢，你看见才隔了没有几天呢啊，彼得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小小的侍女跟前就站不住脚了，现在呢，嚯，坐在面前的大祭司、文士这些祭司们一大堆，对不对？那么官府也在，哇，在这个面前的时候呢，哎，他反而变得怎么样？非常的勇敢，充满了胆量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胆量主是从主来的，圣灵充满，对不对？这里讲到啊。第八节说那时彼得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就圣灵充满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接管一切。什么叫满呢？你每一个部位都被他接管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被圣灵充满啊，主的灵一充满，完全被主接管。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追求圣灵充满，那完全不能领会这个。我常常讲，你要被圣灵充满吗？你被圣灵一充满，你就没有自己了。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能力，可以做点事，可以彰显自己的名，对不对？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被圣灵充满，神的灵来接管一切，就是说现在是神出来替他们应付事情。哎呀，那这个太好了。那第三章就是讲的什么，我们看见是神从人的身上出来的时候就满了侍奉，上就满了能力，对不对？现在征战也是一样，当神的灵力充满的时候呢，神来替我们应付这个。我就记得年轻时候听见一个老姊妹做见证的呀，他是个宣教士，他那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这个故事呢，哎呀，我是永远，因为我是亲耳听见他讲的。他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嘛，正好碰见国共打仗。哇，乱得不得了啊。正好呢碰见一个敌对的一个方面的那些人呢 把他两个，把他跟另外一个姊妹两个抓住。抓住之后呢，你看他们两个宣教士，所以他们很生气，他们想把他两个活埋。所以呢，几个士兵就开始挖洞、挖坑。这个姊妹呢，跟那个姊妹就站在旁边，这样，他自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这个人呢，平常胆子小得不得了的，像那姊妹啊，有的看见老鼠就怕得不得了的，胆子很小啊。他说我平常胆子是很小的人呢、啊。那么人家在这里挖坑，马上就把我埋掉了，对不对？他我们两个站在那里说，忽然被圣灵充满，哎呦，两个人对看一下，欢喜得不了，两个人就笑起来了，哈，两个人开心地笑起来了。啊那个军官说，你们都要死了，你笑什么呢？他说我们两个今天就要回家了，两个人就开心的不得了，笑啊笑。嗯，当然那个坑呢挖了一半的时候呢，忽然另外一面的部队过来了，他们这些部队赶快跑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被活埋。但是呢，那个姊妹告诉我们，在那一个刹那，主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呀，这是一点点的惧怕都没有啊，一点点的惧怕都没有。弟兄姊妹，这是经历啊，真实的经历啊。今天呢，我们处在一个多患难的时代，对不对啊？主把这个恩典给这些弟兄姊妹，也给我们，并没有减少。所以下次碰见困难难处是怎么样，不要先看着对方，不要看着男主，来到主跟前，仰望主。所以呢，那时啊，就在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时候，他们正在问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彼得是很冲动的人呢，彼得的性格是很冲动的，他从哪里，他如果那个时候要反应起来的话呢，就反抗了，对不对？但他没有反抗，弟兄姊妹们，就神给的智慧啊，他能够反应出去的，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的情况。所以他就在那里啊，跟他们解释。你看彼得这个时候多安息啊，弟兄姊妹，那个讲的话多清楚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你站在那一害怕的时候，你讲不出话来了，对不对？啊，你讲不出话来的时候呢，就是胡言乱语的了。啊，今天不要说被拉到法院里面去啊，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呢，很好笑呢，跑到那个，要比方说他要宣誓做公民呢，对不对？人家问话，对不对啊？看见那个问话官，他都吓得不得了了，胡言乱语。我们一个弟兄就是胡言乱语，那个。问话官问他说，你有没有被关过监牢？有，在哪里被关过监牢？从来没关过监牢。我吓得那个不知道怎么胡言乱语。说你知道站在这些有权势的人跟前呢，不容易的，对不对？诶，但是你看见啊，彼得那么的镇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被主的灵充满，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该有的经历。就在这个时候，你让圣灵来怎么样接管一切啊，弟兄姊妹，你让圣灵来接管一切。他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对官府对这个政治上人物，对这个宗教人物长老啊，倘若今日在这个禅经上查问我们他怎么得了痊愈的，他说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嘿，哇，这个彼得讲话，你看看，这个毫不客气啊。那么，你们应该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啊，就是因为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死了，神叫他复活了，所以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个人好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多惭愧啊，我们也活在主的名下，对不对？我们不会奉主的名啊， 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极大的亏欠啊。他责备他们，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弟兄姊妹，知道这句话从诗篇里面出来的。哇，这个彼得这个时候真是很厉害啊，他过去读的圣经都回来了啊，能够运用神的话语。弟兄姊妹，知道这句话的背景吗？因为他们当初建造圣殿时，圣殿地基是用大石头建的，是吧？那个时候啊，那么地基打好了之后呢，古时候的房子要先放一块房角石，那个房角石是一个基准的石头，这个石头一放，下面房子才能够建造的啊。那么呢，但开头说啊，那个石匠到山里面开出来个石头，有一块石头在那里，很多匠人，这个匠人就专家了，对不对？他们很多人围这个石头看，看来看去啊，这个石头不合用啊，所以就把它丢到那个草丛里面去了啊，不能用。那等着这个地基建好的时候呢，他们就找这个房角头块石头，放这个也不合适，放那个也不合适，很奇妙。哎，忽然想起来，我们是丢了块石头嘛，对不对？把它拿来试试看，结果拿来之后一放刚刚好。啊，这就做诗人当初的背景啊，就是房角，你们这匠人所弃的石头，你们以为你们是专家，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我们的眼光，凭我们经验呢，对不对？我们要自己做什么呢？哎呀，我们不知道依靠主了。所以主耶稣啊，是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任何难处里面一放进去就合适。我们呢，你放在哪里也不合适，你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头脑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不要有匠人的眼光啊。所以呢，彼得指责他们啊，那么他引用了这个诗篇的话，然后呢，下面你看十二节的话多厉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没人间没有别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你知道当初讲这句话多危险吗？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罗马政权的控制底下，对不对？罗马人做任何的事物都要什么奉该撒的名，是吧？什么主耶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靠着可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知道主耶稣刚刚被钉死没多久，哎，你如果算算那个日子啊，大概是两个月多前的事情，主耶稣刚刚被钉死，对不对？那么你敢讲这个话，罗马人可以立刻把你也给你钉上十字架，把你处死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呢，彼得有没有害怕？丝毫没有恐惧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当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不仅有胆量，并且还有智慧啊，并且你看头脑非常清楚啊。这个时候彼得就没有开始讲胡话，因为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很冲动的了。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变化山上，对不对？就彼得一个人冲动讲胡话，那个摩西亚以利亚一出现，哇、哦，他简直糊涂了。他说、啊：“我们在正好搭三座棚嘛。”你看我胡言乱语了。结果神用云彩把天山头遮住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讲话清清楚楚的，一点胆怯都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处在一个多患难的时代，仇敌多方面的攻击教会，攻击教会就是攻击我们个人。所以你生活中遇见一切所有的难处啊，弟兄姊妹，你都可以说从仇敌来的攻击啊。那么如果我们表现肉体，表现血气，哇，你正好中了仇敌的诡计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们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个被主的灵充满呢，这真的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实际的经历，教会侍奉中，我呢几十年前，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啊，刚出来侍奉，我在高雄，台湾的高雄服侍，人不多，那有几十个人，然后在那里服侍。哎呀，那个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啊，晚礼拜二祷告聚会都没什么人呢、啊。一刮风下雨的话呢，只有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一个也住在会所里面的一个退伍军人啊。那么还有隔壁呢，就住在隔壁一个老姊妹，我们三个人啊，这个祷告聚会，所以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我跟他们两个人跪在一起，我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啊，啊。那后来呢，有一次我们开侍奉聚会，有十几个人在那开侍奉聚会，我就说好，我们侍奉主啊，也不必太形式化，对不对啊？有时候就这么两三个人，何必弄个形式，非要弄个祷告聚会不可呢，对不对？如果那天晚上刮风下雨，我们就停了嘛，没关系。那么我们自己祷告就好了。哪里晓得我这么一讲啊，哇，那个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军官啊，他退伍军官呢、啊、就马上生气啊。我这个脸涨得很红啊，就开始，哎呀，这发牢骚，就是开始骂起来了。哎，你知道那天很奇妙，我坐他针对着我来的。哎，但是呢，我保守主的同在，我感觉他在骂别人，不是骂我哎。哎，我一点也没生气，我还劝他，我说弟兄啊，你慢慢讲吧，不必动血气了啊。慢慢讲，有话慢慢讲。我没有动血气，那个情况真的是，整个全场气氛就很僵了，你知道吧？坐在那，但我坐在那里，我感觉好像，我不需要跟他去争吵。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啊。那第二天，我就到隔壁那个老姊妹家里，她请我吃饭嘛，她看着我，她就笑了。嘿，你这个年轻人不错啊，我昨天以为啊你会像火山爆炸，然后跟他两个对争起来，对不对？结果我看你坐在那里笑眯眯的，他说，哇、哦、他说你真的表现不错。弟兄姊妹，哪里是我表现不错呢？我也是有血气的人，对不对？我很性子很急的。结果那天你看见主保守我，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有很多时候你碰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需要怎么样依靠圣灵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彼得就对着他们就这样讲啊。所以十三节来说呢，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然后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约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们觉得在他们的眼中来看，这是没学问的小民，因为是打鱼的人嘛，对不对啊？但呢，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智慧啊，哇，真的是叫他们感觉怎么样，很稀奇啊。啊，这是。然后呢，他们又看见他们治好的那个瘸腿的被医好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无话可驳啊。哎呀，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历史上多次神的儿女们碰见这样的光景，但是呢，他们能够站在这些人跟前没有任何的惧怕。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也是啊，他那个时候被拉到他们那个官府的里面去受审判，对不对啊？哇，那些宗教人物，天主教的左教，加上那个什么那贵族，哇，那个声势浩大。那个马丁路德站在他们跟前说呢，他说的那感觉，这些人呢，好像 他说这个仇敌啊，好像那个城市的那个房顶上的瓦片一样的多啊。他一个人站在他们中间，丝毫没有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仇敌在地上不断的在做攻击，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许多的征战攻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啊。到底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依靠主？你光平常这么讲不行的啦，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在那个当口上知道自己要依靠主，那么那个才是真的。有没有经过考验的东西啊，神都不能要的啊。所以呢，他们看见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看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吩咐他们出去，他们就商议看看要怎么办。这下可怎么办？结果现在你看见弟兄姊妹们为难的不是使徒，对不对？是他们为难啊！所以你真正站在主的这一面呢，是叫仇敌为难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晓得怎样来这个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啊！他说他们诚然显了明一件做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啊！住在耶路撒冷都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他们真的是，真是，但是又怕这个事情呢，那么传的在民间传开了啊，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想拦阻他们，阻止他们，叫他们呢不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讲论啊，把他们叫过来说，不准再奉主的名讲论。你看彼得、约翰呢？如果像在这个五旬节以前的彼得、约翰呢，哎呦，彼得说感谢主啊，终于没事可以走了，赶快走吧，对不对啊？就拉着约翰，我们赶快走吧，就出去了。不，现在好像这个彼得得理不饶人了啊，他就在这里啊，这个彼得、约翰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哎呦，这个反过来了啊！哎，弟兄姊妹，这个彼得、约翰呢，这个反过来了啊！然后对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哎呀，多刚强啊，弟兄姊妹们！难道他们不怕被抓下监牢、被钉十字架吗？丝毫没这个顾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21节呢，说那个官长和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来罚他们，因为什么？那个这件事情传开在百姓当中啊，所以呢，那一些百姓看见这个实际情况的人，反而成了使徒们的保护了，是吧？哎，你如果把他们拉出去关监牢，那民间就要造反了啊！所以呢，这些因为百姓因着他们所做的，把荣耀归给神啊，这里就解释了啊，当初他们所医好那个瘸腿的人呢，已经40多岁了啊，从小就是瘸腿的啊，不可能被医好的，对不对？不可能被医好而被医好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纯粹是一个神迹啊，那么是主借着使徒们啊，借着使徒们，那么所彰显的主的能力啊，那么就他们两个人呢，终于被释放了，就到他们自己人那里去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在那里其实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了。哎呀，大家听见了，真是何等的欢喜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征战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哎呀，我现在常常感觉啊，我们现在聚会中也有感谢和赞美啊，但如果有经过一个经历过来的感谢和赞美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其实主今天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如果这些机会，那么我们有得胜的经历之后，弟兄姊妹，你那个回来的赞美呢？哇，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 我记得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弟兄的他的见证啊，这个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跟他很熟的，他讲了个见证很好。他那个时候呢，他后来也侍奉主，他那个得这个胃病，这个胃病很厉害，所以后来呢，医生把他整个胃都切掉了，在医院里啊，身体非常软弱啊，软弱到一个地步啊，这个都起不来，但是关在那个医院里面关了好几个礼拜啊，心里面非常想聚会啊，每到主日啊，因为他都剥饼剥惯了，你不去剥饼好难过啊，所以有一个主日啊，身体啊非常软弱，但是呢可以稍微起来一点，他就跟医生呢请假，他说我能不能今天让我去教会啊，我去聚个会。医生说好吧，那去吧。他说他那天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都扶着床沿几乎站不住脚啊，软弱的不得了。那么后来他就到了聚会地方。那一段时间呢，因为教会的光景呢很不好啊，就说跟气氛非常的低沉。他到了波饼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啊，哎呀也没什么人祷告，那个沉闷的不得了。整个聚会沉闷的不得了，但是他这个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参加波比聚会了，看见饼杯他就感动的不得了啊啊！那么他那时候很软弱，他就在后面就开口，他用很微弱的声音，因为身体软弱嘛，他说：“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用很微弱的声音讲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们，当他这个声音微弱声音祷告还没有出几句，因为旁边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他的，知道哟这个弟兄怎么出来了，当他用这个微弱声音祷告的时候，忽然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了，有些弟兄姊妹就哭起来了，流泪了。这一哭啊不得了啊，一哭这边哭那边哭，结果全场都哭起来了。这一哭啊，大家这个哦，此起彼落，就感谢赞美主，大家都大声呼喊感谢赞美主。就那天波饼聚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从一个得胜的经历里面出来的，那个感恩，那个是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们从这个难处出来之后呢，他们到了那里，这说什么？同心合意啊！哎，弟兄姊妹们，出现了一个和谐的现象，众人如同一人了，整个灵忽然之间合意，同心合意，并且怎么样？高声说：“你看吧，在这里啊，哇！经过这个征战出来啊，他们多欢喜啊！这个灵多高昂啊！”高声的喊说啊，这篇的祷告非常好啊。我想我没有时间呢解释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含义啊。那么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啊。”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明白这个征战能借圣灵托你的仆人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从诗篇第几篇出来的吗？第二篇啊。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读圣经都忘记了，就不要忘记啊。你看见这些使徒们呢，他们这个是主的话都回来了啊，然后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存在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明白这个征战是什么呢？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所以今天呢，你我蒙恩，所以仇敌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攻击我们就是为攻击基督，攻击神的儿子。所以你要把这个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们，那么你在属灵的难处征战里面的时候呢，你不会怨天尤人啊，你不会怨天尤人。所以呢，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也很有道理啊。他 他说你今天碰见了不好的情况，人家对付你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怪这个人，你要怪这个人背后的魔鬼。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看见，对，但我们不容易啊，我们看见这个人就这个人，对不对啊？你就是我的仇敌，对不对？我看不见你背后的那个，其实是魔鬼在背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呢，仇敌起来要做什么？要抵挡主的受膏者，就基督啊。所以今天所有一切征战的焦点，就对着主来的啊。今天呢，因为我蒙恩得救了，因为主要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教会要彰显基督，对吧？所以撒旦攻击我们，结果我们动血气动肉体，哇，中了仇敌的诡计了，而叫主的名受羞辱了，是吧？没有办法把主荣耀出来了。所以这个他们忽然想起了主的话啊，诗篇里面大卫的话很清楚。然后呢，他就说27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哇，他们把主的话跟眼前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了，清清楚楚看，果然啊，现在呢，这个宗教势力和世上的政治的权势结合在一起，攻击主。所以呢，大卫所有的那个诗篇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啊，已经看见了仇敌在地上的这个工作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能有个感觉，今天仇敌的攻击不是攻击我呢，是为了攻击主。他攻击我啊，主要是要攻击主，是吧？你把主跟你这个情况连在一起的时候呢，一方面你得释放，你像彼得他们一样，明明他们是站在这些官府面前，站在这些祭司大祭司的面前，对不对？那么这些人讲的话是针对着他们来，但是呢，现在你看他们里面认识什么呢？不是攻击我们，是攻击主耶稣啊！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个属灵的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必须要经过这个才能明白。所以你看今天地上教会，各教会都有难处，对不对？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为了难处在一起交通，哎呀，都是怪这个怪那个啊。那么有时候侍奉聚会当中又出现难处了，我们大家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你从来都不感觉到是撒旦的工作要破坏基督的见证的，对不对？是攻击基督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完全那个意念上就不一样。并且你看到了28节多少，他不是看见负面东西，对不对？为了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情，感谢主啊。哦，现在他们这些门徒们在头一个世纪啊，对主的心意的认识多么的清楚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许可撒旦来攻击教会，攻击神的儿女，结果什么？反而是怎么样？成全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工作。哇，这个是弟兄姊妹们啊。他就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放胆讲道，一面伸出你医病的手啊，神迹奇事随着出来。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说呢，碰见这些事情，求主叫我们更有胆量，敢传讲主的福音，传讲主的道啊，也求主的灵出来显明神迹奇事印证。哇，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地震了。哇，你看看地都大震动啊。哎呀，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啊，这是很荣耀的一章圣经，对不对？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啊，在华大专门学地震。我说弟兄啊，有一个地震你恐怕 永远也不会明白的。那基督徒的祷告会地震的，这个叫地震动。他研究的时候，这个地层怎么变动，对不对啊？哇，这个你看见这个第一震动，然后怎么样？每个弟兄姊妹都被圣灵充满。哎呀，多么美好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懂得教会的征战的意义啊。这个征战是有主的美意的，我们要懂得怎么征战，就能够带进主的荣耀啊。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呢，那头一个世纪他们有房屋公用啊，我们讲大家在一起的生活，我们晓得这个是遥指的将来在勇士里面的情况。今天在教会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些团体，他们要过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晓得今天呢还没有人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大家如果真是房屋公用啊那个难处很大，不容易的。将来到天上去之后就是这个光景，所以他们预尝天恩，享受天上的这个恩典。哇，这使徒们越过越有能力，并且有胆量啊。那么主要恩待他们，他们那个时候大家都把田产卖了，都能放在使徒的脚前啊，那么过房屋公用的生活啊。那么结果这里呢，中间有出现了一个人是巴拿巴啊。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传里巴拿巴后面呢，他的影响也蛮大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教会一得到一个复兴的时候呢，不仅仇敌的权势被阻挡，不仅神的儿女蒙恩，还会产生器皿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呢，也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它背后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啊。为了我们今天还在地上，主还没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征战还在继续的往前。感谢主，接着使徒行传第四章把这个属灵的征战给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啊。所以我们就讲使徒行传前五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每一个经历都是标准的经历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地上的教会应是主的心意，是应该把它建立在这样的光景中。但愿主用他话语的光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在主的跟前啊。好，我们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这个属灵的征战今天在地上还没有停止。主，你把我们这些圣徒们今天的教会仍旧摆在战场当中，我们看见仇敌是多么的不甘心，从各方各面攻击啊，破坏你的教会，破坏你的旨意，破坏你的见证。但是感谢你借着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做了美好的榜样，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让我们知道这个征战背后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主啊，但愿我们学会无论处在什么情况里面的时候呢，跟着圣灵走哦，深愿我们往后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真是被主的灵充满，让圣灵来接管一切，抵挡这一切，是吧？好叫你自己的旨意被成就。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